Hello，大家
行
好。
，Hello，大家好，我们最近好像没有拖更是吧？基本上都是按着节奏来走的。
对，我们在年底坚持了我们的节奏。
终于，因为我觉得最近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开始去录他们的 podcast，然后呢，我听了其中一个朋友的一期，就觉得特别特别的棒，尤其在音质上。所以我们俩今天也看到有另外一个朋友也给我们有留言，所以。我们还是一样哈，感谢大家给我们的留言，特别特别感谢。那我们也想呢，在今天的第一时间，先去回答大家的问题，然后再来去开始我们今天的内容。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这个留言哈，是基于我们上一期内容的。其实上一期内容我们最后看了一下后台的收听的这个频率，其实没有以往的多。当然，我觉得重点就是希望说，不管这个内容的多少，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上一期的内容呢，有一位那个叫做，哎呀，这个名字比较难发音，然后呢，我试着发一发吧。其实他的留言是留在了那个还是上上期的内容上面，叫做 Miyaki W1247 的朋友。然后呢，他给我们的留言是这样的，就说你好，那昨天听完了三支柱，有了新的感悟。哎呦，这还是双十一那天给我们的留言，
耶！我的生日，
对，然后呢，他说虽然经验不丰富，但是也是做 HR 相关的。对，其实我们的经验也只是 so-so，也就是只是希望说有这样一个机会跟大家去聊一聊。那请问，如果想了解更多 HR 的现状或者国内的现状，有什么书籍或者什么杂志或者是网页可以介绍吗？我发现国外读 HR 专业在国内并没有什么优势，这点还蛮苦恼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要问元霸了，因为我觉得元霸刚刚拿到了他的新的这个 HR 的学位，所以呢，他也是在读的国外的学位。那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这个学霸哈。所以元霸这位学霸，你能分享一下你自己的想法吗？
对，其实我的确觉得，在国外读的这个 HR 的 Master 呢，在国内用的确是没什么卵用，没有用武之地。因为我觉得啊，国内目前我接触到的可能大部分都是互联网公司吧，或者国内本土的最近新兴的一些企业，其实很多都是有自己的一套思路或者打法的，然后就是实操的这些盘面特别强，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工具啊，还有各种各样的想法，还有很多黑话，HR 黑话，HR 的词语。然后你其实在国外真的读人力资源这个专业，因为读到 Master 呢，其实你会发现很多东西是比较概念化的东西，或者是说比较怎么说呢，这种形而上的东西。然后你拿了个 master，你就觉得如果你回国能做一个特别好的 HR，其实是不太现实的，因为基本上是没有在同一个层面的东西。就国内，说实话，我觉得国内很多东西就非常就是操作层面的东西。而且如果我不知道，就是这个刚回国的小伙伴有没有关注人力资源的一些公众号，因为国内其实这种公众号特别多。然后这种公众号一般就会贩卖什么什么模板，什么人力资源规划模板，然后就是什么一套50个模板，或者是说什么什么人力资源数据分析模板，然后给你一套模板，就是非常的模板化，或者是说非常的这种手册化，就恨不得说给你个工具，你就用吧，你不用想那么多，我给你个工具，你套一下你就能用。所以我觉得国内是就是非常怎么说呢？属于接地气，而且要快速拿结果的这种人力资源的这种操作方式会更多一点，所以我觉得可能从海外回来的小伙伴会稍微有一点的不适，但我觉得其实都无所谓啊，都可以，你可以先从实操，然后慢慢从中间抽取一些概念层面的东西或形而上的东西，但你可以先了解形而上的东西，然后回来再慢慢的落地，但是可能两个过程就是都挺，就是怎么说，对个人来说都挺辛苦的吧。
OK，感谢元霸哈。然后，那我虽然其实没有特别的真的去上过这个专业，甚至我可能是完全跟这个专业没相关的，但是我自己也深刻的感觉到，其实在国外的整个 HR 的体系跟国内的这个差异非常大。因为其实我在工作的主要的工作的 HR 经历都是在国外的这个公司里面呢，不管是上次其实我们两个也聊到过三支柱啊等等这些东西。其实已经没有在国外的体系里面这么去应用了，他们可能已经进化到更多的去讲 employee experience，然后 employee engagement 这些的内容。但是我自己的有一个感觉，就是说这个其实 大道殊途同归吧。最后就是，不论是从理论化的方式计划到那个程度，还是从这个那个叫什么呀，那个就是实操的进化，其实我觉得最后都会到同一个地方的。哎，这正好让我想起了前两天我在微博上看见的一个新闻。本来我是希望在做培训的时候去做这个分享的，但是我觉得今天聊到这个话题，我正好聊到这儿，然后我把这个 case share 一下。然后呢，其实我也想说一下，说为什么我觉得最后大家都会殊途同归到那个地方。这是一个叫做95后新来的95后不加班，完全不把老板放在眼里。就是说办公室来了个95后的女生，然后呢是来做跟单的，所以面试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说不要加班，要加班就不做。所以他有非常的明确，所以这个工作呢，一般说这个工作一直在招人，然后呢，因为跟单员的工资低，所以晚上还要不时的加班，所以这个人就辞职，很多人都辞职不干了。所以招来的这个女孩一个月的工资是3500块钱，那3500块钱呢，女生肯定不愿意了，但是她觉得说反正不加班是 OK 的。所以这个女生来了之后呢，据说接受力挺好的，学习能力也很快，然后很快就可以自己单独把工作做好了。然后某一天快下班的时候，那老板就说晚上要开会，大家都要过来。然后那个女孩说：“我晚上不来，说好的不加班，有什么事可以现在说，非得等到晚上。”然后女孩当着整个办公室的人怼了老板，然后老板的脸上气得青一阵红一阵的，但是又没有办法，然后呢气鼓鼓的走了。到了晚上加班的时候，这女孩果然没有出现，然后电脑前空空荡荡的。然后这个写这个文章、写这个微博的人就说，不得不说，这个女孩真是有点性格。当然，底下的评论也很热闹，大家都会觉得说这是特别好的一个做法和想法，然后等等这些"不加班万岁"等等这些内容。所以，有的时候今天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我们在管理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员工，其实也呈现出来越来越多样化的情况，大家更有自己的追求，更有自己的想法，那完全不是像以前的人去理解说我只挣一份薪水。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更需要 HR 有更好的宏观的或者微观的这些方法去做这些 operation 的东西，然后去跟进和激进这些内容。所以这些内容我觉得其实是需要很多的经验，然后当然我觉得扎实的这个基本功以及专业的知识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些东西其实是从这些非常最深邃的这些经典的这些 HR 的理论和科学里面，其实是已经很成型的一些体系和理论了。所以我觉得有机会，如果能真正的去很正统的去学一下这些内容，其实我觉得对解决这些眼前的问题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帮助的。我自己感觉哈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觉得，希望说，我们的我这位听众朋友哈，那个如果你真的有想法去念一念的话，我觉得是一件好的事情，因为我也在想说明年的时候，我是不是有机会也可以向元霸学习一下，然后花一些时间去充实一下自己的这方面真正专业的知识，然后把自己可以武装成为更专业的 HR professionals 啊。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大家都有了一些人力资源的实操的这种经验呢，其实去读一些书，我觉得把你的经验里面的一些概念啊或者理论的东西抽象出来，你会特别有感受说，说啊，原来做这件事情是为了这个。就是你原来可能就是做，但是你真的是说，如果去读了一些，比如心理学呀或者组织行为学呀这种管理学的这种东西，你就会这种豁然开朗，说啊，我原来做这个事情是为了这个，是为了一个非常大的战略，或者说有一个非常深厚的理论基础在里面，你就会觉得特别有意思。但如果是说你一直没有机会去把自己抽离出来，说我做这件事情的意义，或者它背后的逻辑，它背后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可能就是单纯的做，那可能也许做个几年就会觉得哎有点灰心了，或者说稍微有一点疲惫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还确实，你说是充电吧，感觉也像那么回事儿，的确是个充电，对。
所以我觉得回到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国内的书或者理论？我觉得国内确实都是实操性的，所以如果真的要很好的话，希望还是有机会能够真正的去，很正统的去学习一下。我相信那个的，会有很多的这个帮助和益处吧。虽然我们俩好像说的有点伪光正哈，但是我确实心里是这么认为的。OK，那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帮助到你。那你可能也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看一看，我们分享的不一定真正是一个答案，只是我们两个人自己的这个看法而已啊。
明白。但这个地方我有一点补充，因为我最近在上 帮就是为一些其他的同学上一个网络的课程，然后里
嗯哼。
边也会有同学问我说：“老师，你推荐一些人力资源的书，或者人力资源的这种公众号或者网站平台这种。”然后我没有推荐给他们，是我是觉得国内目前人力资源的这种怎么说呢，理论体系比较混乱，然后大家动辄就是拿这种华为呀、阿里呀去说事儿，然后呢，但是他那种叫经验，懂吗？就是你不一定能复制他，因为他就是说。他之前怎么做的，然后他做成功了。但这个东西作为就是作为怎么说呢？新闻或者说你了解，你听一下就行了。但是你实操的角度，其实你没有太多可以借鉴的东西。我是这么觉得的，因为毕竟行业不同，企业规模也不一样，这个文化底蕴也不一样，所以你不能拿别人的经验当成一个学习的模型去复制它，这个就跨度有点大。但是我会推荐什么呢？我会推荐大家不要去读 HR 的这个书或者公众号，因为 HR 的书和公众号也是基本上就是不是给你模板，就是给你手册，基本上是特别接地气的，就又容易陷到这个就是脚陷到泥里边答不出来了。我其实推荐大家去订阅一些管理学的公众号，就不是人力资源的，是管理学的。比如说那个陈春花老师的呀，还有什么，就是我经常看什么华夏一技史啊，这些都是管理学的。因为说实话，人力资源的这个工作就是把管理学的各种理念呢、战略去落地。所以你从上面去读管理学的东西，或者说去读商业战略的东西，反倒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去做 HR，而不是说去读 HR 的书，上来就告诉你我有几个手册、几个模板，其实就等于把 HR 的这个视角变小了。所以我是。这么推荐大家的，嗯。
OK，好的，那我们其实就是关于这个，我觉得可分享的东西非常多，但是这个今天不是今天我们的主题，希望我们自己找到了真的很多很好的资源之后，可以在我们的这个里面一起跟大家探讨去分享，然后也希望如果说有听到我们的这个 podcast 的朋友，如果你觉得有特别好分享的内容，可以在小宇宙上，然后回复在下面，我相信下面的这个听。有机会听到我们的这个内容的朋友，可能也可以受益到。那希望是可以把大家的这个信息都交流起来，然后可以很好的做一个互动。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到我们今天的 topic。那今天 topic 其实很有意思哈，是我其实一直特别感兴趣，一直特别想聊的一个 topic。然后当然呢，那个元霸他前两天把这个抛出来，我其实那个时间点我有一点点不觉得说我 ready 去聊这个内容，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 topic 真的被妖魔化得很厉害，然后呢，
哈哈。
我又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归本回源的去找到说那到底它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因为说实话我自己的工作里面没有见到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状态，说这个被做得很正规，当然正确这我不敢说，但是我觉得第一个正规，第二个非常的证明是100%有效，然后公正。然后公平以及很科学的这样的一个逻辑，我虽然见识过几次，但是我都觉得说这个离我想理想的那个会有一些差异，所以当聊这个时候，我觉得我还是没有做好心理的准备哈。那卖了这么多关子，那元爸你来说我们今天聊什么吧？
对，我们就要聊一聊人才盘点，感
啊。
觉这个词已经被大家深深的，我不知道 HR 在做人才盘点的时候是真的有热情，还是没有办法硬着头皮在做。
对，所以人才盘点这件事情，哎呀，说起来就是，我每次一想到人才盘点这件事情，我都觉得千头万绪的一个感觉哈，因为我自己感觉人才盘点其实是一个，在我原来的认知里面，我觉得人才盘点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非常悄无声息的事情，然后也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事情，因为我觉得，虽然 HR 会负责很多人才盘点的事情。那天其实我跟元爸有这样的一个 conversation，我就说，其实我理想中的人才盘点，真的我看到最好的，其实并不是说由 HR 去own 的，而是真的是由每个 team 的这个 lead 去 own 这件事情。那 HR 其实只是提供一个 tools 或者提供一个 facilitation 的一个机会，然后但是所有的结果是由 business 的 leader 来 own，因为我觉得人才盘点。也是给他一个机会去看自己的人，然后去了解自己的人，了解自己的人才的未来的一个方向，是不是能够 match 自己战略的一个方向的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我觉得一个好的business leader，他自己其实 时时刻刻都在做自己人才的这个盘点，因为每个月每一天，他可能有一个新的 business 构想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去看一看，说我是不是有足够的人来做这件事情，那我的人的能力是不是在够做这件事情，然后呢，我一年以后要做什么事情，现在是不是够，我应该怎么样？其实他脑子里一直在转这件事情，那 HR 其实只是 enable 这件事情，也许帮他去做一些 mapping，看看外部的人。然后帮他去做一些内部的人才发展的计划，然后来做，但是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所以理想永远都是丰满的，现实从来都是骨感的，所以谈到现实的时候，我觉得人才盘点，我的想法来看，现在其实挺无力的，我不知道袁爸你怎么看啊？
对，这个人才盘点，我不知道就大家对他的理解是什么，因为我接触的这个人才盘点，就在国内的公司里边，其实就有一点儿，稍微有一点点的形式主义，我自己 complain 了一下，然后感觉人才盘点在国内比较火，是好像是因为阿里带起来的吧，就是说什么，阿里就是要做人才盘点嘛，说你这个固定资产，你桌子椅子你都盘一盘，人才你为什么不盘一盘？我感觉啊，好像很大一股风是阿里带起来的。然后呢，我说一下，就是其实，在国外，咱们就是很多外企之前其实也有人才盘点，你记不记得外企做的比较多的一个叫 performance review，一个叫 talent review，就 performance review 和 talent review 呢是并行的两条线，对吧？就
对。
performance 可能是你半年或者是说一年你 review 一次，review 的是你这个人的这个绩效的成绩，就是他产出的成绩。但一般 talent review 呢，可能就会看一下他的技能啊、潜力啊，然后针对这个 talent review 的结果呢，给他做一些个人的成长计划或者说人才发展的计划。对，我理解就是在外企里，就是 talent review 和 performance review 呢是每年并行的两根柱子，就是并行的两条线儿。然后就一方面看绩效，一方面看人才。
对，
如果有公司做这个，就会怎么说呢？一般就是这么做。当然也有公司不做，比如说我之前所处的咨询公司，因为我们对人才的关注实在是太高了，恨不得每天都在看这些人在干什么，有什么技能，上了什么课。基本上我们不需要年度的 review，因为每天基本都知道这些人在干什么。
对，然后我的理解跟你其实是一样的，我觉得就是。很多很多的公司其实做的应用形式，因为就是它其实把 talent review 和 performance appraisal 的这些东西，放在了一起来做。我觉得这也是比较 fair enough 的，因为我觉得大家其实会花同一个时间，来总结一下过去可能半年或者一年，当然可能 cycle 不一样，然后呢会做很多的一些想法，然后可能接下来基于这些 review 的结果，可能会有 performance 一些内容出来。那关于 talent 的部分，可能就会有，可能一些 succession plan 的 follow up，然后还可能会有一些learning 啊，然后 recruitment 的一些变化，然后把这些东西都做出来，然后最后会成为新的一年的这个 business plan 的一些给他会提供更好的一个人才上面的资源的支持。我觉得这些东西是我觉得比较 ideal 的一个内容，就是第一个，它其实在人才系统里面自己去 cycle 去转；第二个，它确实是把这些东西结合在 business 方向里面去做，然后而且是有一个非常有机的结合的，然后并且有一个非常重点的内容哈，就是。我看到很多很多的，就是这是他的 review，但我看到更多的人才盘点呢，就是去盘人，盘人这件事情，我觉得就特别的可怕，因为我其实 sit in 了很多的人才盘点的这个 meeting，盘到某一些情况下，真的我听都听不下去的这个状态，我就不知道说这个盘出来的结果怎么说呢？怎么用？然后呢？而且我觉得人才盘点这件事情，大家很多的人才盘点会议啊，坐在里面，我就觉得说大家就是几个 manager 或者几个 leader 或者几个可能很高 level 的 director 或者更高 level 的人在一起，然后把底下的人扒拉了一遍，但这扒拉的过程中，一没目标，二没标准，三没方向，四就是完全以主观判断来说，比如说我觉得这个人有潜力，为什么有潜力？不知道，没说出来，觉得年轻有冲劲儿，就是有潜力啊，这是可以的。然后要么觉得说我觉得这人不行，为什么不行？因为他内向。内向就不行，我觉得他不能内向，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你在盘点过程中我真的是觉得挺无力的。那一刻，我会觉得说没这个盘点其实比有这个盘点更好，因为没这个盘点的时候吧，大家不至于说还是 focus 在事的事情上的。那当你把这个事的事情搬到人的这个层面上的时候，然后你又没有一个真正科学的方法去看的时候，真的很容易。由于一两个人的主观原因， 去怎么说呢？让整个的这个 team 发生一个巨大的这个变化，或者是可能真的，比如说一个非常有威信的，但是在这方面不是很专业的 leader，然后说了某一两句话，然后可能真的对于整个 team 里其他 team 不熟他的这个人都会产生非常 powerful 的影响。所以我觉得人才盘点这件事情一定是想清楚了再去做，至少说，哎，我听说过有人才盘点来连 JD 都没有，然后就要去盘人的这个，我也觉得是挺可怕的，对。
对，因为就是我说两个啊，我就是关于人才盘点的一个想法。之前，哎呀，其实你懂的，作为 HRBP 做人才盘点，其实又是一个大项目啊。就是人都是有惰性的，所以我也很懒，所以我也自己 diss 过说为什么要做人才盘点？你自己家里有多少存款，你不知道吗？你翻开你的银行账号，你卡里有个1800块钱，还是有个10万8万的，你知不知道啊？你要是对这个你自己的人才或对你的岗位能像你自己家里的资产这么上心，平时就这么上心，你还用得着一年盘一次？我还用我一年看一下我的账户里有多少钱？那我得富成什么样？所以这个是我之前的一个跟朋友之间的一个 diss 啊，diss 人才盘点。当然就是也不是说人才盘点就一无是处，只是说看你怎么做它了。然后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是，我这两天不也是在给同学们上一个课嘛，然后也会在群里跟大家做一个小小调研。然后第一个问题是说，你们的这个组织里是定岗定编在招人，还是说不定岗不定编随便招？然后其次呢，就是说你的组织做不做人才盘点？然后呢，就是有的说是，这第一个问题是否，第二个问题也是否嘛，一般是或者否。然后呢，也有那种否是的，否是呢，就是说我没有定岗定编，但我还要做人才盘点。然后呢，我就问这几个同学啊，我说你们这些不定岗定编又要做人才盘点的，你们是不是用了9宫格盘点法？他们说对呀，对呀。因为说实话，你如果不定岗定编，又要人才盘点，你就只能用这个9宫格方法。比如说，什么能力是什么，潜就是能力几分，潜力几分，只能非常 general 的，因为你没有对标的东西，对吧？你如果定岗定编，你说我可以按这个岗位和编制去盘，但你不定岗定编，只能用一个非常感性的维度说他的潜力是什么，能力是什么，这样用9宫格盘点法。所以其实我自己内心是还有一点 diss 9宫格盘点法。我觉得这个9宫格盘点法感觉盘不出来什么，只能是说就是一群萝卜跟一群萝卜比，但是你这群萝卜有没有规格？就是我想要红萝卜、绿萝卜，你都标准都没有，只能说这一群萝卜里这个萝卜是最大的。就是这种感觉的。Sorry，我不应该把员工形成萝卜，就是说对比萝卜和坑这个我们固有的这个概念去说，所以就是这个是我自己对人才盘点的两个小小的 diss。
对，我特别理解你说的这个。其实我觉得人才盘点是有非常科学的方法，然后也有非常科学的这个数据来支持的。然后其实，在人才盘点里面的所有东西都应该数据化，然后数字化，包括比如说它的那个 performance appraisal 的这个内容，其实是需要被数据化，因为这些东西才能够真正的看到说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另外呢，在各个过程中，其实还需要有 competency 的 assessment tool，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其实才是这个一个人的两个维度的东西吧。然后才能够把这个最后很科学的排在一个真正的一个 mapping 上面，然后再来去看。因为我觉得这些盘点，你要盘东西一定是客观的，然后才是最有效的。因为客观的东西，大家才是在同一个维度上。同一个benchmark 上去做事情的，所以你如何能够真正先找到这个客观的标尺，然后再去盘，我觉得才是一个可行的。如果大家只是坐在一起，然后像唠嗑一样在背后，然后呢把大家没有任何标准的放在某个9宫格里面，然后去盘，然后去说，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我都不想说是 ridiculous 的，但是就是我不理解说这个这样盘出来的结果是怎么能够未来去使用的，或者是能够让它去有效发生的，这一点真的是让我挺 confused 的，对啊。
对，因为我理解啊，就是人才盘点应该是一个定量的分析，而不是一个 就是它是一个定量的研究，而不是一个定性的研究。所谓定性研究呢，就是你也没有什么标尺，你也没有什么刻度，然后就大家凭感觉嘛，对吧？你说一句，我说一句的，然后最后把大家所有的评语 comments 写在一起，然后就是对这个人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反馈了，或者说对他的一个定位了，就会打了个标签儿。对，这就变成了一个打标签嘛。但如果是说你有一些标尺，无论是能力方面的，对应他自己职级方面的，他的工作的输出的要求，还有或者说他应有的一些，像你说的 competency 也好啊，或者他应有的一些，比如说影响力带团队的范围啊，或者说他自己管辖的范围，你有了这些标尺，那你再用这样一个刻度，然后我再去衡量这个人到底符不符合这一层，对吧？就像我不知道你看没看那个清宫剧里边塞珍珠，就是先拿大筛子筛，然后再一层一层去拿小筛子筛，就是你有这个刻度的这个尺了，然后你才能一层一层筛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这是一个多大的珍珠，或者说这是一颗比较小一点的珍珠，我们才能去衡量说目前这个我们的这个人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然后他能支撑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岗位，他有多大的潜力，所以就没有标尺的那种，怎么说呢？盘点，我觉得完全就是跟这种落闲片儿好像也没有什么区别。
对，所以就是大家过在一起，然后在背后说同事的闲嗑，然后说完之后就完了。所以我自己的感觉，其实说实话，在今天的时候，如果你可能连一份真正比较完整的 JD 都还没有写出来的时候，我真的不建议说你开始去要做人才，因为我自己完全不理解说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一定是说。因为一直大家都理解说，比如说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一定会选一个专业，然后你会花很多年的时间在这个专业上去进行，学习，然后学习完了之后呢，然后你可能会针对性的就业啊，当然不一定是按这个 scenario 来。所以比如说你是一个学中文的，然后让你去研究物理，你哪怕中文学得再厉害，是全公认全中国中文最好的人，然后我们已经给你这个认证了，然后呢，但是你去做物理的时候。那你一定不会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呐，所以这个时候就是首先你一定要知道说你现在去盘点的这个人，他针对的岗位是什么样的。我可以只能说，好吧，我牵强的说你很有 potential，也许你学中文学得很好，你学习能力很强这件事情，但这不 make 任何的这个 sense 来往前去推荐这件事情。所以我不知道是听我们 podcast 的人，其实是做。HR 的人比较多，还是做普通的这个工作的人比较多？然后，如果当你们公司要做人才盘点这件事情的时候，请你小心，对，就是一定要想清楚说，你前面是不是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不能说是 JD 吧，我觉得可能就是你真的是已经在 HR 一个非常相对来说在标准化、体系化方面。已经有了一些成熟的东西之后，然后才去盘点。那有的人可能会说，我自己的理解，有的人都会说，那我就是需要盘点，就是需要盘。我觉得那这个时候先 review 一下，说你的招聘、你的用人、你的其他东西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是不是招人的时候太着急了？是不是用人的时候没有真正 manager 都不知道怎么用了？然后你再来看人才盘点这件事情啊，我自己的一个理解哈，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啊。
对对，反正我是经历过一些不太靠谱的人才盘点的这种项目吧，但是你也懂得，就是我很卑微的去执行了，然后在心里虽然有一点点的不认同，然后这个过程我觉得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啊，我觉得也有一些收获。首先是说，至少管理者在这个过程中会有很多的讨论，然后大家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会有一些拉齐，说对一个人的。就是认知啊，或者不同的侧面，至少大家说你说一句，我说一句，那可能哎，有一些他的光荣事迹我不知道，但你说了，哎，我通过这个人才盘点我也了解了，那可能对这个人的认知的完整性可能有一些帮助，但这个可能也是一些收获啊，不是说完全没有价值，你花时间做了还是一定会有价值的。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管理者自己可能也会建立一些就是。这种对齐，我黑话叫做对齐或者拉齐。哦，你也知道说，在你眼，我也知道在你眼里什么样的算人才，算比较优秀的人才。你也知道，在我这个评价标准体系下，算什么样的人才。但是， 这个是非常个体的，或者说非常短暂和临时的。因为如果我们在公司层面，或者说正在 HR 整个体系里边没有建立一套非常标准的这种对于人才的认可或认知的话，那这个呢，只是说你我之间的可能在一个小团队的管理者之间，大家的沟通更顺畅了，或者认知更协调了，对吧？但是这也算收获吧。
明白，我觉得这个你已经是用洪荒之力，想把目前存在的这个人才盘点，要给拉到一个就是大家愿意去做，然后能够正常去做。但是我觉得说刚才那些目的，其实我主要是担心说人才盘点完之后，他一定会分出来，那最后的结果一定是给大家贴上这个标签嘛？就不让贴上标签的话，也是给大家有一个排排坐，然后那个的过程。那我只是担心说，真正可能一个不专业的人才盘点，因为他还是要 make decision 的，那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做一些错误的这个决定，然后呢，这些决定可能会影响到一个组织或者是某一个个人的这个接下来的工作发展，然后和工作方向。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其实是有非常大的这个 challenges 的，所以这也是我觉得说，那刚才达到那些目的可能。也许其他的目的也能达到，但是现在用人才盘点，当然我们现在可能还谈的这个就是确实是，就是最 worst 的这个情况了，所以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回到我们其实上一期和上上期说的这个内容里面来说吧，其实回头我想去问问说人才盘点到底是要干嘛，因为。刚才那个袁爸说，人才盘点其实就是说桌子椅子我都盘了，然后金库里的这个金条我也盘了。
这句话不是我说的，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是某爸爸说的。
对你复述了这句话，你复述了这句话，那我所以我们也要盘盘人，但我觉得就是做事情之前其实要知其所以然，然后呢，我不知道袁爸你怎么看，就是你怎么看人才盘点的这个价值和这个。他最后能输出的这个内容的东西，然后，或者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你自己的理解是什么？
明白，其实吧，我觉得刚才你有一点，我觉得稍微有点多虑，你也不用太担心，因为如果是说我也没有什么职级体系，也没有 JD 标准，也没有岗位胜任力的这些东西，我做个人才盘点，那这个人才盘点呢，基本上它也就是盘完了就放在那儿了，不太会指导我的其他工作，因为我的，比如说我在 HR 的工作，每一个都是单点的。它不太会像你说的那种，说我建立了一个体系，然后我的每个步骤会指导下一个步骤。其实，不太会发生这种可能性。所以盘了也就盘了，无非就是大家对其认知的一个过程，然后再就是管理者相互交流的一个过程，不用太担心这个结果一定会影响员工的巴拉巴拉。对，就是当你每个工作都是单点的时候，其实也不太会造成特别严重的影响，就是盘了就盘了，还是怎么说呢，聊胜于无吧，至少是说有一个对齐和沟通的过程。
OK，
这
明
个是
白。
我想，我想，对，这个是我想澄清的。然后如果是说我们讲中规中矩的啊，特别这种什么招式式的人才盘点，或者从上到下能一气呵成的这种很宏观的，其实它不光是一个人才盘点，它总体叫下来叫业务组织及人才盘点，就是它是自上而下的，就你先盘业务嘛，就是其实就是做战略规划，然后呢再就是重新看一下我的战略是不是还是朝着这个方向走，然后朝着战略规划呢，你再去盘你的组织的架构，对吧？组织的能力，然后组织的这种配置，然后再接下来呢才是盘完组织才是盘人才，这是一个比较一系列贯穿下来的打法。那人才盘点之后呢，可能就会有这种。可能会有这种就是人才引进呐、啊，或者人才培养啊，这种或者说人才调动的这些相应的计划，那这个是一个就是一套拳法打全了，那大概是这样一个过程。但是我理解，其实很多公司就是人才盘就盘了，反正我上面也没有，下面也没有，我就中间忽然盘了一下，然后也就盘了，也不会怎样。
OK，我明白，我理解。我觉得你回到你一开始的总结，就是人才盘点这件事情做来做去就成了一个形式性的这个内容啊。
也不会吧，就像我说的，你肯定还是有所收获的嘛。至少你就是 这个我觉得这个人力资源管理的成熟度，或者说整个公司的这个管理成熟是一步一步来的。至少是说通过人才盘点，你意识到这个人才是很重要的，我愿意花时间去 review 这些人。我觉得这是一个进步，你不能光看 negative 那一面，你要看你的起点在哪儿吧。
明白，我懂你的意思了。那，我不知道说，如果就是在你心目中，我们其实有聊过这个，就是说，你觉得谁应该 own 人才盘点这件事情？
我觉得 own 人才盘点这件事情，其实，也可以是业务的老大，也可以是 HR 的负责人，这个都 OK。然后主要是看在什么阶段吧。比如相对来说，你的业务比较稳定，你其实如果比如说你的业务一下是那种我一下能做出来3年5年规划的那种，其实你也不用老做 business review，对吧？因为你 business 其实已经很清晰了，然后
对。
组织也不会大动，那你就定期的去做人才盘点就好了。但如果你本身是一个比较动态的这样一个阶段，比如说成长期啊，或者说快速扩张期，那你业务也在动，组织也在动，然后相应的人才的要求也在动，那这个时候肯定是要业务去重点参与的，或者说甚至是由业务方去发起的，
其实我特别同意你说的这个，但是我见到一种情况，就是说，业务在动，但是呢，到底业务多大的动荡，然后需要一次人才盘点。第二个，其实我特别理解刚才你说的内容，就是你在说在咨询公司里面其实是不太做人才盘点的，因为每一天大家都在 figure out，就是说每个人都在干什么。但我觉得如果其实是一家业务发展非常动荡的公司，反而是应该把人才盘点这件事情融入到每一天的这个 operations 里面，然后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去了解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可能才是一个比较有序的东西。怎么说呢？无招胜有招，然后把这个东西画在每一天的日常管理里面，然后随时特别激动的来做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可能也许是一个比较牛逼的解决方案吧，
这个我也不太确定啊，因为比如说在咨询公司里面，相对来说我知道每个人每天在什么项目上，然后他在这个项目上的表现是什么，几乎是时时刻刻在被评价的，然后他的能力有没有一些提升，他做过什么样的项目，他做过什么样的培训，那实际上其实不太需要人才盘点，因为在我的数据库里，在我的这个整个这个人才的这个就是系统里面，他的技能时时刻刻都在被更新，然后他的对他的评价还有他的经验。其实时时刻刻我都能看得到，就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关于人的，就是所有的数据和标签是都有，不太需要做大规模的盘点。然后，但实际上我觉得在新兴业务里边呢，就是你做的事情到底是个什么事情，这个都不是很清晰。那你需要什么样的技能？然后这个人在这个项目上做得好还是不好，其实有很大的是这种外界的因素，就可能是这个时机晚了，或者说这个战略方
市
向
场本
不是
身
特
就
别
在。
好。对，你不太好评价说这事儿没成是他不行，还是这个机会不太好，所以这个的确也是你要是说想把它做得非常完美完善，我觉得也的确是不现实的，只能是说在这个打仗或者动态的过程中，哎，看看哪些人有哪些大战功、小战功，或者说一些复盘的心得，然后把这些数据都累积好的话，你慢慢的也能看到，哎，哪些人是能在不停的迭代的，因为你发现他可能他前两次不成，这第三次做这件事情，他就带着很多的经验去做，他就成了，他的迭代的能力是很强的，或者说他学习能力是很强的，所以这个呢，就是说，我觉得在这种，就是比较动态的公司里边吧，我觉得，咱不说盘点吧，咱至少把每个项目的复盘，或者说每个工作阶段性的复盘，这个都做好，盘盘事儿，然后再盘盘人，那把这些小一点一点的东西积累到一起呢，其实就是你整体会有一个大的概念了。不用说我一年盘一次，或者说半年盘一次，就是为了盘而盘。但如果你有日常的这种点点滴滴、这种行为的数据，或者说结果的数据，其实比你单做出来，然后几个人坐在那儿叭叭叭聊一通，说这个人怎么怎么样，我觉得其实更来源于真实的工作情况，你的数据更准确。
我觉得你说这个特别特别的对，我也特别的 buy in。然后，而且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更轻松，但是更准确、更有效的一个盘点的方式，就是没有真正的一个盘点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但实际上时时刻刻都在做另外一件事情。然后我还想到另外一个点，我觉得关于人才盘点，我想看的就是我参加过一个人才盘点的这个会哈。刚才你说一点，我特别觉得很重要，就是其实你有的时候人才盘点你盘的是人。 然后呢，当然他的绩效一定是在里面，但是如何能够客观的把他的绩效和他所在的这个所享受的这个市场的红利或者是机会的红利剥离开去看，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因为尤其是在做这些新兴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是挺重要的。第二个，我觉得，这是做好的，那做不好的，我特别害怕的一种人才盘点，就是一群领导在那里，然后指点江山的说，他这个不好，他那个不好，他这个不好，他那个不好，然后呢，好像所有的这些管理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团队的问题，完全都是团队里面的人的能力不足造成的。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在做人才盘点之前，我觉得哈，最好是希望说可以先从 leadership 看一看，他们是不是对于人才、团队、责任等等这些东西有一个清晰的认知，这一点我觉得其实还是挺重要的。因为我自己的理解里面，其实一个团队里面某一个员工的表现的好坏，当然跟他自己的这个工作的情况、能力等等有很多的关系。但是在领导的角度、在管理者的角度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从上而下的这种人才盘点。怎么说呢？我甚至现在我觉得没有办法用，因为你知道我这个聊这个过程中，我就是其实特别 diss 这件事情，所以我不知道说我怎么能够找到一个更确的方式、方向来推进这件事情。
我其实就是就我刚才说的那两个，就是我可能再往外提炼一下，提纲挈领一下。其实我觉得，就是如果你的公司比较在动态调整的期间，或者业务不稳定，我觉得两件事情做好，你可以不做人才盘点，或者替代就大规模的人才盘点。第一个事情就是项目管理，因为真正的在项目里边，每个人的分工角色，然后包括定期的 milestone 的这种 review，对吧？然后还有这个整个项目结项的时候的一些 review，包括一些风险点的预估，包括你最后 deliver 的这些东西，其实都要很客观的被记录，然后被清晰的记录的。所以整个项目里面大家的贡献或者大家的这个能力的展示，其实可以作为这个人才，我们不是盘点，或者可以作为这个人才信息的这个输入。然后呢，其实同理啊，就我就说这个复盘也是一样的。复盘，你项目管理的这种 milestone 的 review 和复盘，其实我理解有很多的相似性。如果你针对于每个大小的任务都去做一个复盘，然后把这个里面，我觉得复盘里边有一个特别精华的，就是说，当你这件事情做成了的时候，你多去找这个外部原因；当你这件事情没做成的时候，你多去找自己的原因。这个过程中，就是大家能够不停地发现，就是大家的短板，或者也有可能是长板，或者说你可以把外部原因素和你内部的人的能力的因素去给它剖，就是分开来，就是分开来去看，那实际上这个过程中，你就是会有整个组，我觉得甚至整个组织都会有不停的会有这种能力的迭代，而不单提是只个人，就是这两个工作你要做好了的话，我觉得其实不去做这种大规模的人才盘点也是 OK 的。
而且另外一个点，其实我也想说，就是大家常见的强制分布这件事情，然后人才盘点有的时候会 enable 很强的这个强制分布，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大家可能会，你可能有人会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很科学的机制吧，就是企业要像人体一样有新陈代谢，然后一定要吸收新的东西，然后去排掉这些旧的东西，但是我自己从我自己的角度里面，一直都在非常的想把这个事情想清楚，到底是不是这个样子？我觉得一定是有这样的一些因素在里面的，一定是有不适应，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人体的这个机制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它吸收之后，它还会把它转化，然后变成自己的，那变成自己的东西。那在人才盘点的时候也是一样，我觉得它并不是 aim for 说我找到高潜，只是找到高潜，然后找到这些需要被淘汰的人，而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去了解整个企业目前的一个人才的一个分布情况，然后由这个分布情况去总结自己的人才的可能引入策略，然后人才的发展策略，然后去活化整个里面所有人才的这个机制。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人才盘点最大价值，因为 你不看不知道嘛，所以你确实需要去盘点一下。但是盘点的过程中，我觉得如果只是 focus 在说我找到高潜，然后我找到一些需要被淘汰的员工，那我觉得这个你真的是浪费了人才盘点的一个内容。其实人才盘点真正的更多的是看从宏观的角度去做一些大方向、大趋势上的判断。我的理解里面哈，我觉得这个是人才盘点能够带来更大价值的一个内容，而不是说你去找几个高潜、找几个这种需要被淘汰的人。这个其实我觉得日常的这个管理里面就完全可以，基本上，能够做到这些内容吧，就是可以去找到这些人的。那如果这个都找不到，需要借用人才盘点去找到，其实我觉得其实离真正人才盘点的方向和想法的目的还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就回到我们的那个内容，就是人才盘点的这个效果应该回到它的机制里面，而不是只是为了做 decision making。
这个 decision making 你多虑了，我个人觉得，大部分人才盘点就盘了就盘了，然后不会怎么样。
哦，呵呵，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很难去聊的一个内容，对。
对，我觉得，就人才盘点，你要说讲强制分布，这个就很奇怪，因为强制分布就是怎么说呢？你达到一定的体量，可能会符合这个强制分布。你说你一部门就20个人，然后你还得强制分布出来2个不太合格的，就这个就很难。就是人说不是抛开剂量谈药性都是耍流氓嘛？这也一样啊，你就抛开组织规模，你去谈强制分布也是耍流氓嘛？
对，反正我自己，反正对强制分布这件事情都是抱着这个，觉得很奇怪的这个状态去看的，就是因为强制分布这件事情，就说明没过脑子嘛，做了一个决定，那我觉得这个首先就说明说你没有对这个结果去真正想清楚或者负这个责任，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理解哈。
对，就是，但我觉得有很多时候，它是一个工，就是，你不要把一个工具当成一个路径，或者说把一个工具当成唯一的答案，就是这个，我觉得要分清，就是你强制分布这个比例这个模型是一个工具，或者说你可以参考的一个东西，但是它不是你到达你目的的一个必经之路。
对，OK，好的，这个我觉得这一期好像真的有你的预期一样，就是我们可能很难特别展开的聊，但是我觉得人才盘点这件事情，可能每一年聊，每一年都会有怎么说不一样的内容，所以希望说这是我们聊人才盘点的一个开始，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人也会接下来有各种各样人才盘点的这个机会吧，那希望每次做过。你没有了吗？
我们是要按季节来聊吗？我们很快就要到年度复盘了，然后接下来又开始做人力资源战略规划了。我们接下来1年可以按照 HR 的这个 schedule 来聊。
所以我觉得说，可能也许到了做几次之后，就像你说的，它其实也是一个小步快跑的过程。随着可能leadership，然后 management，然后慢慢的理解了人才的这个真正的意义和价值，可能人才盘点就慢慢会越来越归向说我们想要的这个方向和内容，然后呢，慢慢也许就会成为，一个真的特别特别棒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明白明白，所以我觉得总的说下来吧，就是我个人感觉啊，就是大家目前理解的这个人才盘点和真正的人才盘点呢，还是有一点点差距的，就是这种套路特别齐全的，就是这种标准化的打法，还是有一些差距的。但我觉得就是该做还做，也不能因为我没有一步做到位，我就不做了。至少是说，代表说管理层或管理者对这个人才比较重视了，然后管理者也多了一个沟通和交流，还有对齐的这个机会，我觉得也算有收获。
我觉得是的，我那个，而且我特别喜欢你这种特别 positive 的状态。我今天本来跟那个袁爸聊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说我们两个可以，因为我们两个在微信上沟通的时候就觉得说好像我们两个看法不太一样，我们两个可以以吵架的方式来聊这一期。后来发现，并没有吵起来，但是我觉得我们两个把自己不一样的观点都分享出来了。我不敢说我的都对，但我相信袁爸也不会说他的都对，只是说我们把自己的观点放在这里，然后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可以听到我们的观点。那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反馈，
对
那我
对，因为人力资源啊，或者说管理学啊，这本来就是一个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哪有什么对错，对不对？它又不是自然科学。
对，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希望大家可以随时 扔飞刀或者扔斧子，告诉我说我们说的内容可能太局限性或者太不够科学等等这些，因为毕竟我们也其实也在不断的去学习和成长。那也希望说这个一样的，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踊跃的给我们留言，然后给我们点赞，然后呢，当然那个我看到说有这么多的留言，我们也会成为我们努力去更新的一个动力。然后谢谢大家今天的这个时间啊。
好的，那么我们很快就会再见，然后可能我们就要开始做人力资源规划了。
对 ，OK，那好的，那期待我们下回再见，拜拜。
好的，拜拜。